好，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。今天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是何等奇妙的恩典，何等奇妙的恩典。我会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来看何等奇妙的恩典。刚才我们读那一段的经文，那边特别讲到说，主乃博士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博士。那这边呢，这几段里面呢，特别强调说我们也是活士，因为主是活士，我们是活士。那为什么这个使徒彼得会论到这个石头的这个事情呢？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东或者在那里这个小亚细亚的地带，就是在这个现今的这个土耳其那里，到处都是有石头的啊。当人走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他们都可以随处看到这石头。所以呢，对于这个使徒彼得呢，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实地的这个教材来教导当时的信徒说，主是活石，我们也是活石。不单单这样子，彼得曾经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主耶稣曾经这样的告诉他说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是的，主耶稣曾经跟彼得说，主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。那磐石是一个很大块的一块石头。是的，我相信彼得会想起主这一句话，他是真正的那一个磐石，他是真正的这个活石。我们是因着主才成为活石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我们领受了怎么样的恩典。第一点，我们得到了主所赐的这个生命呢。刚才我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。主耶稣他是真正的那块石，有这个生命的这个石头。我们本来啊，像在地上的那个很杂乱的这石头罢了，我们没有用的，丢在外面让人践踏。但是因着主耶稣是那个活石，我们就被主所拣选，我们就被主所影响，主就给我们那个生命。因为主本身是赐生命的那个活石啊，他就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，以致我们也成为什么活的石头。以前我们是死的石头，没有用的，但是如今主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你跟我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有这个新的生命，这完完全全要归功于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把那个真正的生命呢赐给你，赐给我。是的，没有主耶稣基督，今天就没有基督徒，也没有神的儿女，也没有任何属灵的儿女，也没有活石。只有主耶稣他把这个生命白白的赐给你，赐给我。然后这个你跟我要记着，好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们是杂乱的那些石头，没有用的，但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了我，让我们能够用来建造这个什么灵宫啊 spiritual temple， 本来是在外面的没有用的，现在蒙神所拣选，一块一块的石头拿来用在神的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，这是何等何等的这奇妙的这个作为。那所以今天你有了这个生命，你就应该怎么样回应呢？那你有了这个生命，你就应该把这个生命呢奉献给神，就好像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黑奴这个奴隶的这个市场里面，哪一个主人呢买了那个奴隶，那个奴隶呢就要归给那个主人，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讲到说在一个这个奴隶的这个市场里面，就有一个女的奴隶要被拍卖，那么就有两个人在争着要买这个奴隶啊，一个是很斯文，一个很粗鲁的，所以他们彼此呢在这个所谓的投标啊，出这个价钱啊，一个出100块，另外一个就120块，另外是300块，另外就400块，哦，到最后啊，到最后还是被那个斯文的那个主人呢所买下了啊。当这个主人把这个女的仆女的奴仆呢买下之后呢，却发生了一件万万令人想不透的一件事情。当他们买了这个女奴的时候呢，他们通常有一个卖身契啊，就是这个一个条文来的，讲这个奴隶啊已经属于你的，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就拿在手上，但是呢在这个你的奴隶面前呢，他就把这个纸呢给他撕烂，他说这位奴仆，从今以后呢你得到自由了。哦，那个奴隶呢他不敢相信，怎么可能我得到自由了，他不敢相信，他立刻跪下来，他求这个新的主人说，我愿意一生的服侍你，我愿意一生的跟随你，是的，你跟我呢都是蒙主所释放的这个罪奴啊，我们已经得到自由了，从罪中得到自由，从罪里得到自由，那如今我们服侍的不是在是罪，乃是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今天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定要用来服侍主的，你做每一样东西你都是跟自己说，我为着主的缘故来做，那这样你的生命才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主所给你的生命，所以你就用这个生命去服侍主，为主做，为主做，不要为着人，也不要为着钱，为着主的缘故，当然应该有这个应有的这个报酬，我们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报酬，但是最后的背后的这个目的呢是为着主而做。那当主赐给我们这新的生命呢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要让这个生命呢去影响别的生命。主既然给我们得以自由了，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呢不是用在自我享受，不是用在犯罪，也不是用在一些无意义的事上，乃是为着要影响更多的人来认识主。主是那个活石，他把那个生命赐给了我们，那我们也要借着这样子把这样的生命呢传播给别人。你们也听过 David Livingstone，那 Livingstone 呢就是活石的意思，大卫活石，他是大卫活石，大卫李文斯顿， 这块活石，它的意思是活石。那这个李文斯顿呢，它真正的事件，它这个名字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呢，它是一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，他离乡背井，他去到这个非洲去。然后当他去到非洲的时候，当然当时有一些宣教士，但是那宣教士呢都在这个一个小城那边，他们没有进入内陆。但是呢，神却透过这个李文斯顿呢，他把这个福音呢带进去这个非洲的内陆，他沿着那些河流把这个福音呢带进去，以致那里的这个非洲的这些人民呢，本来是在黑暗当中，但是因着福音传给他们，他们就相信要主耶稣基督。那今天呢，非洲有许多的这个基督徒啊，都要归功于这个李文斯顿，他过去怎么样的冒着生命的危险，千辛万苦的把这个福音呢带进去，他的目的是要影响那里的这个人。当时的那些非洲人啊，那些非洲人他们是很野蛮的，他们是赤人族的，他们杀人不长眼的，但是因着福音带给他们，他们的整个生活习惯呢就变了，整个生活习惯就变了。所以呢，有一次啊，就有一个这个欧洲人啊，他就去到这个非洲那里，他就看到这个非洲人在那边读圣经了，他就有一点歧视的这个口吻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还读这本圣经呢？在我们那边呢，我们这个已经过时了，啊，圣经已经是不被看重了。”这个非洲人怎么讲呢？他说啊，如果我不读这圣经，如果我没有读到这圣经呢，你今天就不会在这边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这个非洲人没有因着福音的改变了，他看到人了，就把他们砍了，就把他们吃掉了。这是他们过去的这个生活习惯，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，他们完完全全的改变了。感谢主，那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。主赐你生命，主赐我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周遭的人，把希望带给周遭的人，把光明带给周遭的人，把喜乐带给周遭的人，这是你跟我所应该做的。第二点，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怎么样的奇妙呢？我们是为神所爱惜的，就是神所爱的人，我们是神所爱的人。怎么讲呢？你看彼得前书二章十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，所宝贵的。这个活石应该是一个令人注目、令人向往的一个石头，对不对？活的，它给生命的。但是呢，这些当时的这犹太人呢，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基督，不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，不相信单单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得到永生，他们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行为，靠着自己的律法，靠着自己的礼仪，自己的这个义行来想得到救恩，而他们就弃绝了主耶稣基督。但是这边怎么讲呢？神却拣选了主耶稣基督。是的，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作为拯救世人的这一个羔羊。 他也是为神所宝贵的，神很看重，神很爱他的这个独生爱子。记得当主耶稣去受洗的时候，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，从天上就有声音说道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他是我所爱的啊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当他们上去的山的时候，他带着彼得、约翰跟雅各的时候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也有声音从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是的，神爱他的孩子，他的独生爱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，我们也是蒙神所爱的，蒙神所拣选的。你看这边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了。是的，神拣选我们，你跟我得救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意思，不是我们有什么金钱的这个这个本质这个内涵，不是的，乃是神按着他的这个旨意来拯救，来拣选我们，我们才得救的，是神的自己的救恩。而且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很清楚的告诉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我是讲到耶稣啊，耶稣已经讲你是指的父神的名指示他们，就是讲的门徒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。那特别是讲到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换句话说，神怎么样爱主耶稣基督，父神怎么样爱他的独生子，他也以这样的爱来爱每一个神的儿女，就是你跟我啊，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。我们以为神很爱主耶稣，是的，神一点爱主耶稣，他也一样的爱我们，他把我们看作是他们神的这个眼中的这个同人啊，他常常的看顾我们，很细心的看顾我们呢、啊。所以神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、无比的爱来爱我们，他爱我们到底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缺少爱，我们觉得没有人爱我们，其实你不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想，当你有这样的一种消极的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神爱我们，而且神的爱呢是不改变的。换句话说，即使有一天你犯罪，即使有一天你得罪了神，你不要说神就不爱我了，神仍然是爱你，但是你要为着你的罪付上代价，因着你犯罪你会失去很多的福气，但是神仍然的爱你，就好像一个孩子，一个孩子无论他乖或者不乖，父母仍然是爱他，仍然是爱他。乖的时候，父母特别的关心，能够把更多的这个爱呢向他表露。但是如果他顽皮，他不听话的话，父母仍旧爱他。但是因着他顽皮，因着他不听话，他就失去了很多从父母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恩典啊，这个福气。那这个在神与他的儿女的这个关系也是这样的，神永远的爱我们，神爱惜我们， 好像眼睛的瞳仁，他怎么样爱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他也以这样的爱来爱你和爱我，奇妙不奇妙？所以我们作为信徒的，我们不要觉得很可怜，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喜欢我，或者觉得你自己不可爱，不要，你是可爱的，因为神爱你，神爱你，你跟我都是可爱的。那当我们已经被神所爱了，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？就要把这样子的爱呢分享出去，你要分享出去，你要学习爱人了，因为神已经什么爱你了，你知道爱的是被爱是怎么样的，那你就用这样的爱呢去爱别人。神怎么样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去饶恕那些在周围的人。主耶稣怎么样怜悯那些有病痛的人，你跟我也要以这样的一种态度去怜悯那些有身体软弱的人，不要一直批评说为什么你的身体这么软弱，为什么你没有你的身体这么没重用啊？不，你乃是尝试说，哦，是的，你得到这个病一定是很辛苦，求神帮助你。你自己本身如果能够在某任何方面能够帮助的话，为了祷告跟他一起所谓的陪他啊，这也是一种表露你的关心的一个方法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爱惜我们，神爱我们，就要像他爱他自己的独生子一样，那我们也要这样的去爱那些周遭的人，求神带领。那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奇妙，因为我们是在神的计划中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计划中。怎么讲呢？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尸被建造成为灵宫。这边呢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是一个没有用的这个石头，是被践踏，是好像废物一样，但是如今被神所拣选，被神所看重，神呢就让我们这块石头能够成为建造灵宫的这一个材料，这一块石头有它的价值。那这个灵宫当然是代表着神在永恒里的这个救赎工作，所以你跟我在神的这个永恒国度的这个救赎工作里面呢，占有着特别的这地位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信主的儿女，都神都要使用，神都有他的计划在你我的身上。你一定要让神来使用。当然我们知道石头，开始的石头是很粗糙的，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，不能够放进某一个位置，所以神呢是特别要塑造，要塑造，神要塑造你跟我来建造这个灵宫。那这个塑造呢，在原文里面呢是持续不断，一直在塑造，一直在塑造。我们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被神所塑造，是持续不断的，而且是由神来雕琢，神自己来雕琢，把它做成一个适合的一块石头来建造这个灵宫。有时候神把病痛放在你跟我的这个生命当中，你用什么态度来看待这病痛呢？你会不会因此整天怨天尤人呢？整天埋怨神说，为什么神我有这个病痛？坦白说，神要塑造你，要塑造我， 让你能够成为更加有一颗忍耐的心，更加愿意依靠神。当神使你有切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呢？神让你切发，要教导你有信心，教导你学习仰望依靠他。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遇到一些失败，你会被埋怨神说，神啊，为什么我会失败？为什么不让我成功，让我步步高升？那有时候神就让你失败，让你谦卑，让你学习谦卑，让你学习依靠这位神。就好像这个约瑟，约瑟也是神所塑造的一个人，他怎么样被他的兄弟出卖，后来他被他主人的这个太太所诬赖，后来他怎么样被人冤枉，那关进了监牢。那在监牢里面，他本来跟两个人解梦，一个是这个酒政啊，就是为这个王国王倒酒的，另外一个呢是个膳长，就是预备食物的，为王预备食物的。然后他跟他们解梦之后说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纪念我。但是呢这个酒政呢得王赦免之后呢，他把他的诺言呢完完全全的忘掉。如果你是约瑟的话，如果我是约瑟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心里埋怨，为什么这个人不守信用，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样没有这个信用的。但是约瑟很安静，继续的等候神，让神来磨练，让神来塑造他。当时间到的时候，当这个法老王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没有人能够解的时候，忽然之间这个酒政就想起这个约瑟曾经为他解梦，所以呢就叫王呢去请教这个约瑟。最后约瑟呢就被带出来，以后呢他就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。你看，要成为一个被神所用的这个器皿，这个石头都必须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磨练。你跟我也是这样的，一定要经过这些磨练，不要埋怨神。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他的计划。如果你曾经失败，你曾经有痛苦，你曾经有病痛，或者现在有病痛，你要想说，是不是神要磨练你？很多时候神是要磨练你跟我，好让我们成为更适合的一个石头，能够建造这个灵宫。当你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一定要寻求问神，是神啊，你在我身上的这个计划是什么？如果神在你心中有一些感动，你一定要听从，你一定要听从。我听说有一个牧师，本来神要呼召他做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，他凭着自己的意思说，我不要听从神的这个感动，我按照这个意思，我不要回应神的这个呼召。他逃，当他逃的时候，他就像这个约拿被神鞭打，使他患重病，以致他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。本来他可以立刻的回应神的这个呼召，他就被神使用，不需要经过这样子的鞭打。那照样你跟我都要问神啊，你要我在这世界上为你做些什么？你在我身上的这个旨意是什么？个人有个的不同，有一些是在公司里面做工的，有一些是在家庭里面做工的，有一些是出来传福音的，有一些是在 做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妈妈等等不同的这个岗位，求神让你看见，那你就回应神所给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召，神在你身上的这个计划。当你按着他的计划而行的时候呢，神就必赐福于你，你就能够成为那一块适合的这个石头，来建造这个神的这个灵宫。不然的话，你会很后悔的。神叫你坐在那个岗位上服侍他，你不要，你走去另一个岗位，啊，那你就不能够配合神的这个带领。你知道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李文斯顿，当他死了之后呢，他在这个他的这个葬礼的时候，人呢就又许许多多人就排着长跟在后面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呢，他在那边大哭，一直在那边大声的哭。有人就问他，哎，你为什么这么悲伤？你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吗？那个人说，不不，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那你为什么这么悲痛呢？他说，在几十年前，当神的呼召来到我们当中，说谁要到非洲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只有李文斯顿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他去了非洲，以致他把福音带给那里的人。死的时候，他的心脏被非洲人埋在非洲那边，因为他们说他这个人的心呢是属于非洲，为非洲人献上的心。我当时也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，这样子的一个呼召，但是我没有回应。现在来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尾端的时候，我再回头一看，我白白度过了我的这一生。我没有按照神的旨意、神的呼召来过活，我浪费了神所给我的这光阴。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能够在时在我们还年轻，在我们还有气息，在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就求神说，神啊，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？让我们就回应，让我们好好把自己摆上，让我们成全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好，第四点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奇妙的恩典，是我们有稳固的这个救恩啊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六到八节说，因为经上说，看啊，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绑脚的头块石头。那特别我要你们注意到这个绑脚石啊，绑脚石 cornerstone。 那这个人家所看不起眼的这个石头，就是这犹太人他们看不起耶稣基督，他们讲这耶稣基督算得什么，他不是这个木匠的这个儿子吗？他不是做木匠的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有什么特别？看不起。但是呢，他却成了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啊，安放在西安，就是从西安那边开始拯救世人，信的人呢，就成为宝贵。那这个房角石，房角石是什么呢？是在那个当你建屋子的时候呢，你把那块四方的这个石头呢放在那个角落那边，那是第一块石头。那这一块石头呢很重要，它成为这个两个界连的这个墙壁的这个支柱，这支撑。 也成为这柱子的支撑，也让这个整间屋子按着这个所定下的这个方向而建造。你要它朝东就朝东，你要它朝西就朝西的，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啊！啊，这个房角石，这就是主耶稣所扮演的。那么，当然主耶稣也是这个整个建筑、整个灵宫的这个根基啊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所以主耶稣是这个灵宫的根基，也是他的这个房角石，他决定了这个灵宫应该怎么样被建造。是的，主耶稣为我们所带来的是一个很稳固的这个救恩，因为他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作为担保。当神看我们的时候，他是看在主耶稣的份上，看在主耶稣的宝血，他就知道这些都是蒙主耶稣宝血所称义的人，神就悦纳了。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保证。那么同时神也把圣灵啊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作为印记，被 stamp 好，被印着了圣灵在里头。每一个信主的人，你跟我都有圣灵在你里面内住，这是很特别的。除了良心之外，圣灵也在我们心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怕那些鬼鬼怪怪的东西，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远胜过那在外面的。因为圣灵的居住，每一个信徒就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。不单单这样子，神有他的这个约作为凭据，神所立的约，神绝对不会失信的。神说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立他做这个房角石，立他做根基，立他做世人的羔羊，这个羔羊就要把我们拯救到底。所以你跟我就不用担心到底我会不会失去信啊，我的救恩啊。有时候我的灵性比较高哦，感觉到哦我会得救，当你灵性低一点点的，或者你犯错了，或者你跌倒，你说哦可能我不得救了，没有了。在主里面，你信主，真正的信主，你就一次的得救，永远的得救。这是主耶稣在他的话里给我们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啊，拯救到底。是的，他把信心赐给你，他就确保这个信心继续的留在你的心中。当然你不要说哦，我既然我相信了，我随随便便过我的生活。不，你一个信主的人，你不随随便便过你的生活，你乃是靠主得胜。当然我们会有时候我们软弱，但是这不因此让我们失去我们的救恩，主会继续的保守我们。如果我们在这靠主刚强起来，我们还是继续走这条道路，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是的，主是长远活着的，他知道你的一举一动，他知道你的信心。当你软弱的时候，他为你祈求，他为你为我祈求哦。所以跌倒的时候会再一次站起来的，就是神所应许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那么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的局势的这个演变，我们讲这个世界将来会怎么样，会被大乱，会不会有世界第三次大战、第四次大战、第五次大战。那我们不理到底这世界怎么样演变，怎么样的复杂，怎么样的混乱，但是我们很肯定的，到最后基督必在世上掌权，必 需在这世上成就他的这个王权。你看，这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节所说的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这个国就是耶稣基督的国，他要把一切的国，这世上哪一个国家都，他要都把它灭绝，世人都国不能够站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当这一切被灭绝的时候，基督就来掌权，让我们信徒也跟主一样的作王掌权。这是我们从神的话语所得到的这个安慰，所得到的这个把握。所以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救恩是很稳固的，神给我们的这救恩，你靠他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不会失去的，这是何等宝贵的这个应许，所以我们不担心。那么有些时候当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，我们总是问一些人，你肯定不肯定你会上天堂？很多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答案是，我不肯，我不知道我能够不能够到天堂，我要看我到底我做的善事够不够，那么看神他会不会让我进去。那这个呢，就让人的这个救恩呢，建立在人自己的意行上面，是很脆弱的，是摇晃不定的。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他是那个房角石，他是那个根基，这个灵宫被建在上面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稳固的这个建筑，很稳固的这宫殿。你跟我就是这个灵宫的一份子。那你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，你的根基就稳固，你的救恩就稳固了。最后一点，神的恩典如何的奇妙呢？我们有尊贵的这个地位。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到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。这边呢特别讲到，我们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做一个祭司了，我们要做祭司，一个圣洁的祭司，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地位，作为一个祭司啊。现在我们不会觉得如此，如果我们读旧约，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你就觉得这个身为祭司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贵。你知道吗，在这个众多的支派里面呢，只有一个支派有资格做这个祭司，就是利未支派。但利未支派里面呢，也不是所有的利未支派里面的人可以做这祭司，只有亚伦的后裔啊，亚伦的后裔才有资格做这个祭司啊。当然亚伦就做大祭司，他的孩子呢就做祭司。那当亚伦死了之后呢，他的另外一个孩子呢就做大祭司，其他的呢后裔呢就做祭司。那祭司呢，他们呢也要穿得很干净啊，他们的生活呢也是很洁净的。按照利未的记载，任何有这个疾病或者残缺的都不能够做祭司的，你不能够有点眼瞎，你不能够驼背啊，或者你不能够有一些癣或者任何的一个身体的残缺，你都不适宜做这个祭司的。那在这个收入方面呢，这个亚伦的后裔啊，他们的收入呢是占整个全国里面的这个收入的1%啊，他们人数很少， 但是所得到的这收入呢是百分之一，这是神所为他们供应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以色列人呢真正按照神的这个律例去行的话，他们的生活呢是很富裕的，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，来服侍神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很希望他们有能够做这个祭司，但是是没有可能的。只要你不是亚伦的后裔，你绝对绝对没有这样的这个恩典，这样的福气。但是如今呢，圣经说我们都要做什么？圣洁的祭司啊，每一个你跟我呢都有这个资格啊，做这个祭司啊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在神的眼光中呢，我们都是祭司啊，是圣洁的祭司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命要特别的圣洁，有一个代价的。一个祭司是圣洁的，他的地位呢，他的这个身份呢是很崇高的。那有些人当你问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有些人很不好意思，哎呀不敢讲，不可以，应该说我是基督徒，你要抬高你自己的头，挺胸按头说我是基督徒，这是很荣耀的，你知道吗？很荣耀的。如果你真的需要读圣经，你就读；你需要祷告，你就祷告。因为做基督徒是很荣耀的，因为是神的儿女，是有祭司、有荣耀的这个身份呢。我们能够很自然的，能够常常的来到神面前。那做祭司呢？祭司原本呢是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中间人。好，中间人一定要透过祭司才能够到会见神，但是如今这条路已经开了，你跟我呢什么时候呢都能够啊到神的面前。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那众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神的这个福给我们的福气，你不用再透过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你啊，替你啊传言给上帝，不用的。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，不单单是牧师，不单单是传道人，不单单是长老，不单单是执事，每一个记得啊，每一个都是。那在有一些宗教里面却不然。他们把有一些人呢啊，那些领袖呢啊，他叫做祭司啊 priest。 其实圣经的教导不是的，每一个平信徒呢都是祭司，你可以到神面前，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的带到神面前，你不需要透过人了啊。当然你可以叫牧师传道为你祷告，用彼此祷告很好，但是你要自己学习，自己向神祈求，说神啊，我有需要，我要向你祈求，神也一样的会听你的祷告的。好，那么既然我们是祭司，那祭司有一个特别的责任呢，就要献祭。那你跟我既然是祭司的话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要献这个神所悦纳的这个灵祭。第一点要献什么呢？把自己献上，你不要想别人，去献上你自己。神啊，我要把我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神所悦纳的。你一定要把自己献上，换句话说，你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。这是我们常常所讲的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这边抓一点，那边抓一点，那这边留一点，那边留一点，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我要做的东西，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，这是我们的弱点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说神啊，我就是要像一个祭司，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献上。第二点，我们给献上的呢，是可以 把得救的灵魂献上，就好像保罗这样说。保罗说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啊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要献这样子一个祭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就是说教导我们要传福音。你跟我不可以忘记传主的福音。我们在就机会在情况允许的时候，都要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都要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因为这世界他们真正需要乃是这个心灵里面的需要，你带给他们，这就对了。把生命的这个灵魂献给主。那么当然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把颂赞献给神。你看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。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献上？你心中有没有常常发出感谢这个神，感谢的这个心神，那你向神说谢谢主，谢谢神，谢谢主给我生命，给我新的一天，给我有地方住，给我有食物吃，给我能够在这里敬拜。那常常从感谢的心常常赞美神，那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祭，而不是天天都指着那个人不好，这个人不好，那个人要害我，这个人要害我。我们千万不可以，我们要为他感谢神，为这位感谢神，为着你能够跟一个人在一起来感谢神。因为这是神所给你机会，让你能够把神所给你的祝福呢带给对方，让你能够影响他，常常赞美神。而且这边另外一节在十六节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坚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换句话说，行善应该帮助的我们就帮助，神会纪念的。当你向一些有需要的人伸出这个援助之手的时候，神不会忘记你这个帮助的，神会纪念的。你跟我在这世界上就是要行善，不是为着得功德，乃是要荣耀神，让神的名字得着荣耀，让人因着你而蒙福。所以你跟我有这个尊贵的这个地位，作为一个祭司，你就要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，你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你跟我要过着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作为一个祭司，他的穿着是洁白的，这个所谓的麻布的衣啊，linen cloth， 白色的，象征圣洁。你跟我生命一定要像一个圣洁，不是单单说哇，自以为自己是祭司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衬着，那就是一个假冒伪善。你的尊贵是在于你的圣洁，在于你能够跟神自由的这个沟通，抓住机会常常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。好，所以总的来说，我们看到从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，我们看到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奇妙的恩典，主赐给我们这生命，主是那个活的石头，我们是什么？死的石头。但是因着主活着，我们也活着，那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人的这个活石，为神所爱惜。是的，神爱我们，就像他爱他的孩独生子一样，你也要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周遭的人。在神的计划中，是的，神要每一个信徒都成为他灵工的一部分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你愿意被神使用吗？你求神开你的眼目，你把自己 摆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走这条道路，让我愿意把自己献上，你愿意被神使用，将来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你所走的那条人生，所走过的那条人生呢，是值得的，你不会后悔。第四，有稳固的这根基。是的，基督是那个房角石，基督是根基，你的灵宫就建在这样子的一个房角石跟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，何等的牢固。他说他要拯救你，他必拯救你跟我到底，他不会失信，不会失信的。最后，你跟我有一个尊贵的这个地位，我们作为祭司，我们要献上所应该献的祭，把自己献上，把灵魂献上，把你的感恩献上，把你的善行献上，神悦纳的，那你的生命要一个圣洁的生命，献上你这样的一个生命，必蒙神所悦纳。感谢神赐福每位，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次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多，何等的奇妙，让我们这些蒙你所恩待的这些儿女们能够常常的感恩，也常常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境况，让我们以一颗欢喜的心，乐意的心来跟随你，来服侍你，来靠你过得胜的生活，叫我们实在是能够被你所使用，成为何用的这器皿。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，让他们也愿意来相信你，相信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，他们就能够从你那边领受各样的福气，各样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也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